我们上次说到这个，佛陀呢，为了能够正法久住，这个法身常住，就是一代一代的呢传播这个佛法，那就组建了一个呢团体。说到这个自界的这个依法摄身呢，十种因缘，就是摄身即摄身呢。令这个呢，生安乐等等，一共有十条，就是没有解释。那么在这个意思上呢，先也大概的解释一下。这十个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摄身即摄身，摄是摄持的意思，就是能够摄合在一起，就是。一定的这个组织方法啦，形式啦，管理办法啦，将这个嘞，这个出家者啦，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就是摄身即摄身的意思。令生安乐故呢，就是说呢，通过这个有这个规章制度的。这个生活方式，使来一起共同这个修行，推展传播佛法，做这样的工作的人呢，能够得到安乐，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在一起比较安乐，那么通过这些，第四个呢，就是折服无休人故，有的人呢，他惭愧心少了。没有这个羞耻感，那么在一起住啊，制定这么大众法则了，他就会有羞耻感，就好像你看住禅堂的地方，假设这个地方呢风气啊、道风啊很好，大家都去静坐啊，都这个来用功办道，这你就一个人呢在那里啊放逸，或者是闲谈呢、无益的事情。那么这样大家都不跟你说了，或者只有少数的众，两三个人，那么这个周围的环境跟他不相应，久了以后他都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自在，就会能够呢折服无休的人，当然这个僧团里面是，每个人有个人的所应行、所愿持守的一些规矩，那么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呢，有组织的一个形式方法，对于有犯戒行的人，要和贼，就是批评呢，自我批评呢，还有呢，做一定相应的这个处罚，就是让这个人呢有羞耻，那个。有惭愧人呢，得安隐住，就是有惭愧心的人呢，他觉得影响到大众，或者自己做的不好，那么心里面不安，通过一起这个结魔啦、忏悔大家升腾当中的这个嘞，这个景色，鼓励，使他这个有惭愧心的人呢，觉得。这个嘞，这个嘞，安隐，就觉得安隐，不会老是嘞，挂住在这个事情上，那么如果有惭愧心的人呢，你还一味的这个批评他啦，这个大家嘲讽他啦，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很难的嘞，容身，他可能就会退心，但是有健全的组织，适当的这个。忏悔除罪，既有这个嘞，批评，这个，同时呢也有鼓励，策发他，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在一起这个心里面呢，就会能够得到安宁，就是心里面的安隐，这个是第五个目的，第六个呢是不幸者来令幸，就是一个僧团是在一起 这个嘞，互相的帮助，这个嘞，让他嘞增长信心。第七个呢是以信者增益信，就是已经有信心的人，让这个信心呢更加增长，更加扩大，让这个信心呢越来越嘞，稳定，坚实，这个是第七个。第八个呢，就是于宪法中啊的漏尽，于宪法中的漏尽呢，那这个就是声闻法义，进行了修行了，观察了，见到真理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宪法中的漏尽，宪法的中呢，就是说现在呀，这一生呢，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过去都看作你已经证悟了，那就是过来人了。未来的话呢，就是说你现在发心修行，没有得圆满，那么今生修不成呢，来生再来呀，因为你有这样一个愿望嘛，当然，这个有可能说，造了罪恶的事情，下到地狱受苦，这苦受完了之后啊，这个愿心呢、习性呢，它还是有的，所以它又会。由于这样的这个善根种子业因缘呢，它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嘞想法了，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有一个善心，要学佛，乃至于出家，像我们有的人今生出不了家了，他有这个愿望，他来生他要做人的时候啊，他遇到有佛法师啊，他就出家了，是这样的。那你看有的人呢发了愿说生生世世，执于佛法，为比丘，为比丘，或者比丘尼，那这样的，就想要继续嘞有这个嘞善因缘出现，那么就是他将现在这些资粮呢福德了这个趋向于这个方向是这个样子的，就看你趋向于哪里。比如说修净土的人，他的意愿就是要升到阿弥陀佛国那里去，升到极乐世界去呢。那今生修没有修得好啊，资粮不够啊，方法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他来生的时候他再修嘛，来生的时候再升到一个有这个极乐净土法门的地方去，那他就是这样的。那比如说还来我们人间，资粮不够，就好像读书一样的。读了没毕业，毕不了业，分数太低了，几科都不及格，怎么办？补课补修，像以前的话，高考的话，重考再复考，成了复读生，就这样，能够于宪法中得漏尽呢，那当然是最好的啦，这就要你一定对佛法的道理啊掌握了认识了，那如果是大乘的话呢，菩萨的话呢？他见空性就行了，见空性就行了，有空性的力量呢，那么生生世世呢，这个继续深入到这个呢，生死中，众生中，去做呢，利益众生的事业，当然肯定要以般若度为道啊，般若道，这个五度当中呢，般若如目啊，五度如竹，当然是说你要完成般若度呢，也是要在其他的这些呢，种种事行上、事项上来完成，但是又不停留在其他事行上，因为这个不是究竟法，其他事行上呢要以这个呢，般若为道，这个呢不是分离开来的，第九个呢是未生诸漏啊，令不生故，就是未生诸漏。那令不生呢？就这个进行修道，除了这个宪法的漏尽，这个进一步呢，就是说了，要呢，呵护，要这个观察，使这个未生的诸漏啊不生，使者正法得久住故，那么你这个僧团能够摄持在一起呀，这个大众和和共修啊。互相增善，增长信心， 折服这个无修慧的人呢，能够为安隐稳定有惭愧的人，这个向于正法去于正法的人呢，这个这个呢，就可以进一步啊，乃至于这个宪法这个正涅槃。那么在这个团体当中呢，佛法呢，能够为继续呢这个传播，能够保持，令这个正法呢，流行于世间，那么正法就得久住了，这个就是十条这个僧团呢组织的原因，佛法当然这个初开始传播于世呢，这个佛呢他就组织了僧团，目的也在这里。这十者是世尊之戒的动机与目的，而正法久住可说是最后的目的，前面种种呢，就是为最后第十条正法久住这一目的，这个呢准备的，就是为了第十条，能够为正法久住。以正法久住的观点，佛弟子要有组织的集团，才能使佛法久住世间。这僧团组合，世尊是把它建筑在律制的基础上，严格的纪律，严格的纪律成为摄受僧众的向心力。摄僧与集摄僧，这是集团的和合，和合的僧众们有了法律可守，才能各按其分，不致有意无意的毁法乱纪，引起僧团的动乱纠纷。这个嘞，就是说了，佛陀这个建立僧团呢，佛弟子的话呢，他这个就是有一个嘞，共同的一个组织，有一定的这个方法，这样的话呢，能够使佛法呢，久住世间。因为团体的话呢，它这个力量呢比较大，它比较有持续性，不像我们个人，个人的力量呢总是有限的，那么有一个组织的团体，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团体，它这个不断不断持续下去，那佛法的力量呢，就能够发扬光大，佛法呢就能够久住世间。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的组织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形，这个纪律，组织的这个制度，组织的形式，以及这个团体当中啊，每一个个体，其中的这个成员呢，他有为相应的这个嘞纪律，就是他相应呢应该要做的一些嘞事情呢，尽的义务啊。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团体一样，你要参加这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是什么？你参加了之后啊，应该尽什么义务，尽什么责任？怎么样一起组织的活动？这样的，这才可能做成事，不然的话呢，步调就会参差不齐呀，各说各话了，那就会变成混乱起来了，不会在一处使力，他们有一个共同方向呢。没有具体的这个嘞，这个组织的时候呢，这个纪律啊，那就不行的，所以啊，这个僧团的这个组合呢，是建筑在这个律制的基础上的，那么有了严格的这个纪律啊，僧众就有一个向心力，僧众就有一个向心力，就是你像比丘的250戒。沙弥的十戒，比丘尼的384戒，沙弥尼的这个嘞十戒，那么四乘摩罗还有一种后面会讲，叫二年学六法，加上六个，那么这些这个戒行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的行持的一个嘞规范规范，同时当然。这个个人的这个行为当中啊，这个纪律约束当中呢， 有部分呢，它也跟团体生活有关系的，跟这个团体生活呢，是相衔接的，那么团体的，那么就是，比如说啦，布萨啦，结下啦，解下啦，这个结膜啦，这个衣服啊，这个房舍的身房的建筑啊，这些规定呢，那是共同的，这个纪律呢。一方面是有个体遵守的，一方面呢有这个共同的，就是能够起到摄生和集摄生的作用，就是有好的这个的严格的这个组织纪律，组织这个形式方式，那么这个僧团呢就能够集合到一块，和合的僧众呢有了法力可守。这才能各安其分，就是大家有这个规定，有好的这个制度，明确的这个嘞组织方法，那么大家就各行其事了，各安其分就好了，就不会心里面有疑惑，我在这个僧团当中啊，我这样做对吗？这样做不对吗？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呢？那如果没有一定明确的规定呢，这个整个僧团呢就是会比较混乱，就是这个呢纠纷也就会多了。那如果明确的又说了，那么大家就在一起啊，相安无事了，很好的住啊，那自然就能够做到令僧安乐，就有了令僧的安乐，有了这利智的和乐的僧堂，才可以使僧众本身更健全。广大僧众虽然闲鱼不齐，但是有了立志的僧团，那无惭无愧的犯戒者，在大众的威力下，便不能不接受制裁。不接受就不能寄生在佛教当中。有惭愧而真心为道者，在集团法律的保障下，也能安心的违法复法，不会因为人事的纠纷退心，这样折服无休人，有惭愧人的安稳住，做到分子健全与分际严肃，这个就是说呢，令这个嘞，无休止的人呢，这个嘞折服，让这个有惭愧的人呢，安稳住，就是在一起的话呢，就肯定是人吧。都是凡夫，这个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组织在一起，这个生存当中啊，也是有闲鱼不齐的，有的话呢，他，这个是比较嘞，这个殊胜的，正了果的都有，那么有的呢，他就是可能有犯戒了。但是这个犯戒呢，其实每个人呢都不一样。有的人犯了戒的话呢，他就遮掩自己啊，甚至于呢，这个没有惭耻心了啊，他也不担心别人说他，不服人家这个管理。但是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啊，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很多人都这样做，都按照这个规定做，你一个人这样不做，一个人这个样子啊，那大众都会对你有意见，都会通过一个形式啊、方式啊予以表达了，进行处理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这个行不通的了，那就不好了，你就最最不好的话呢，那你只可能远离这个团体，不能在这个团体里面呢，继续这样做下去。所以这个无惭愧的人呢，他就会被折服。那有惭愧的人呢，他就本身已经觉得呢，做得不好了，他觉得应该怎么样，让他这个心里面呢，他才会觉得安。那么这个僧团当中啊，他通过这个忏罪除罪呀，等等这些方式呢。大家会 能够保护他，通过一定的这个方式保护他。那么这样在一起住的话呢，会住得安定，就会能够使这个呢，浊的呢变清，清的呢就更清，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做了分子的健全与分寂的元素，便是清净。和安乐清净为立志僧团的三大美德，就是依法啦、摄身呢、以律啦来组织这个僧团，使僧团能够首先第一个是和，第二个是安乐，第三个呢是清净，就是大家在一起呀、如水煮和，和一味，就是互相在一起呀、互相关心呢、像这个是僧团的组织方式了。那么延展到我们居士，大家也应该呀，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存在很多很多一些不太理想的事情啊、这个居士与居士之间都学佛了，那我们在世界上一般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冲突啊、矛盾啊、自己的这个小心呐、小心眼呐、烦恼啊，特别多的。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啊。最少最少你要短期内能够放下一点点，这个互相之间呢能够关心，能够谦让，不然有的人呢，他学佛的时候啊，这个理想挺高的，口号喊得很大的，但是实际的这个组织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的自私，常常以个人的这个中心呢，为。这个想法来想事情，不会考虑大众，不会考虑别人，就是缺乏那种啊，这个包容的心理，这个比较宽大的心理，和呢，这个呢相处的时候啊，能够起这个关怀呀、帮助想呐、这些，有的人是这样的啦，所以这样呢就很能和了。有的时候做一件好事啊，比做一件一般的这个事业还要难啊，就是个人都有意见，我也是做好事，你也是做好事，这个干嘛不让我做？干嘛又让他做？有的时候呢就是争的抢的，有的时候呢就推的让的，总是这个呢协调不好，这个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不太好。和乐的，和的，然后安乐的，就是能够得安乐，清净，就是在一起啊，能够得到清净，有一个团体的力量增上嘛，就比如说念佛一样啊，现在大家修净土多嘛，在一起念佛，或者说打坐，一起禅修，那有的人他不愿意，他。这个呢，做别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不容易啊，清净，就是会互相呢、会影响，所以这个要团体的时候就一定有比较严整的这个纪律，好的这个呢风格才行。佛法的久住世间不能离社会而独立，社会的信解佛法，做学理的研究者少。依佛弟子的行为而决定者多，所以如没有和乐清净的僧团，便难以引起世人的同情。就我们一般的人呢，他总是从这个外向上入的，就是外向上入了以后，才能进入到里，由表及里。所以一个僧团的组织啊，它比较有纪律，比较严明。这样的话呢，在世间的这个住持上来讲啊，佛法住持来讲呢，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一般你要做学问的人理解佛法啊，觉得佛法说的呢，是真理，说的很正确，然后以这个智慧来入的人，这样毕竟是少数，多数的话都是看到僧团的这个清净呢。比丘在一起呀、有这个嘞，戒律，有这个嘞，共同生活的这个方式， 这个具足威仪啊，那个就比较容易呢亲近，比较愿意接近，比较愿意接近，这个是这个是确实是如此的，确实是如此的。如世人误会或不满意佛弟子所代表的佛法，那佛法的存在就又成问题。因此佛教本身又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才能实现佛法，做到不信者呢令信，以信者增益信。就是这个佛法存在于世间的话呢，它总是以这个呢僧团呢这些呢为代表的。如果僧团呢都不健康了，那这个世人呢就不容易升起信心。如果这个僧团呢这个比较清净呢比较好啊，那就容易升起信心呢。就好像中国古代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呢常来，他没有律，后来才慢慢呢这个悉心求法啦，译这个律啊，传这个律啊，那么僧团就开始了，有了，有人度啊，出家了，出家了之后啊，再开始慢慢组织了。后来呢，比如说道安法师的时候，就制定天下的出家人20倡仪，就是倡仪的话就是念经呢、唱诵呢，早上晚上呢各一次了。我们早晚课慢慢形成的就是这样开始的嘛。但是早期早晚课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是楞严咒、十小咒那么多，都是有一定经典呢，这个发愿文呢有一定这个仪轨的，是这样的，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后期呢禅宗出现呢，他这个提倡政务同伙嘛，直指人心嘛。所以就比较注重呢这个呢佛法实践方面的，就是参究，参究见本来面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早期的时候呢唯设法禅呢，就连大殿也不设立，就是表示呢亲承佛意，代佛说法，那么就是综合大小乘的这个戒律啊，制定这个呢丛林规矩，百战清规，这一制了之后啊，这个整个僧团呢，在一起啊，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早上、晚上、白天，这个坐务，说法，这个静坐、出坡，非常的这个有次序。所以当时候就是二程呢，程浩、程颐啊，他们这些。搞理学的呢，这些宋明理学的这些人呢啊，他们这个儒教也是很讲究规范嘛、规矩的嘛。但是看了出家的这些僧团的这个组织生活的时候，就很感叹。他说，圣人出世了，就以他儒教的这个角度啊，圣人出世，这个呢，风仪教化也莫过如此。就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一般世人世间的话呢，他先还就是看你的这个生活作风的问题，生活规范的问题。你看现在这如果是哪个寺院呢、僧团呢啊，它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呢，威仪好，这个呢在一起啊，这个早晚课诵呢，齐整，那他就是很有信心的想来这个道场呢，他经常来呀，他也会带其他的人来呀，来感受到这个呢，这个呢清净，庄重的，这个寺院的这个气氛是这样的，就比较能够让不信者信呢，以信者增益，但如果以智慧的角度上来讲，不信者信，以信者增益呢，那就是要跟他讲法说法，这样他才能够为不信者信，以信者增益。如果一个僧团呢组织呢，他也纪律严明呢，他是以这个佛法住世、正法久住为目的的，他肯定也要讲说佛法，传播佛法，大众一起熏修。这样的话呢，处于这个团体当中的每一份子呢、每一个成员呢，他也会能够提高 不断的进步，能够有一定的这个素养。自然的话呢，就是说个体啊，这个跟这些信众啊，或者是未学佛法的人呢，交往的时候，就能够启发人，影响人，所以这个也会起到这个呢帮助。那主要的话呢，是从这个整体行为上，整体行为上，这个社会大众呢，他会对于这个学佛者，对于这个僧团，有亲切感，有亲近感，愿意接近感。就包括我们居士啊，比如说你是个居士啊，这个到了外面啊，这个人家知道你学佛的，这你要是做的不好啊，他就心里面的这个印象呢就不一样了啊，你还学佛的呢，你还做的这个样子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整个社会风气使然吧，那有的人也是很偏激，他只是一味的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就像我们居士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法师又做得怎么样，那个法师又做得怎么样，是这样的，就是偏向了另外一边了，这个就是他自身烦恼啊，对他的这个不是很好，对他这个不是很好，当然从这个僧团本身的构建来讲，从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呐、沙弥、沙弥尼呐，他们这个一起生活组织上来讲，他确实要一个很严明的组织，这一个团体呀，他的这个影响也好，声誉也好，都是来于他自身的，他自身又不好了，你外面怎么样来帮助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就要僧团本身，他要做好，僧团的集合不是为了逢迎社会、苟成人间，是为了实现大众的身心净化，爱的解脱、自由的。这前面说了，这个嘞，僧团的这个清净和乐，是使这个社会大众呢更加能够引入，不会这个嘞。误会或者不满意佛弟子的行为啊，远离。但是呢，又不是像世间一样，世间组织一个团体啊，不断的吸收人员呢，就好像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是叫你来，来了之后做什么，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一步当然是说，本身呢，这个良好的道德行为呀，使社会大众的认可、认同。那进一步来了之后啊，就是要这个嘞，摄受大众，影响大众，能够帮助大众呢解决问题，能够这个嘞，净化身心，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在完善的僧团当中，人人都容易成为健全的、如法的，达到内心的净化，不但现在不起烦恼。未来也使他不生烦恼，到最后与宪法的漏尽是净智，这个未生诸漏令不生是无生智，这个净化身心完成而得解脱，那么就是僧团呢进一步的目的了，不是为了来逢迎这个社会大众，让大家都喜欢我们这个团体就行了，不是。这个是先以欲钩牵呢，后令入佛智嘛，这个有的经典里面不是这样说嘛？但这里这个先以欲钩牵，不是像行菩萨道一样的这个巧设方便，巧设方便，一种种的这个大众呢所喜悦的事情，吸引他，影响他，最后呢，这个以佛法来启发他，这里呢就是说。你出家僧团，本身这个如法如律的生活，大众看了以后啊，会生这个嘞，敬佩心，恭敬心，生的恭敬心呢，就想亲近，想来供养，想亲近的时候呢，那么就以此了去教育，启发，这些人，让他们呢。得到这些启发教育之后啊， 就是进行实践呢，就闻法之后还要实践，要如法修行，实践，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净化内心，这个不起烦恼，再烦恼再不生了，也就是使这个呢人得到宪法乐住，能够得到漏尽，得到无生智，和乐清净的身旁，能适应环境而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在集团中实行自由，佛法就达到了久住的目的。就是如果一个僧团呢，组织比较好，在一起呀、能够清净安乐的这个生活，那么这样就会长久啊。大众一起就会能够好好的这个住在一起，这个就不会容易那么分散。那如果是没有好的纪律，没有这个好的这个制度，那住在一起的话呢，大家都互相呢这个争执呢烦恼这样就会分开了。所以后面部派分端这个部派这个纷争的时候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律制上的问题，这个彼此之间呢有不同的这个认识，那就分成大众部啊、上座部啊，大众部又开始分了，上座部又是开始分嘛，一共当时候社会分了18部啊，就越分越多了，那只是说他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原则是不变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只是这个样子。所以一直还这个保持，所以到我后期再发展的时候，传到中国又不一样了，中国呢又汉传、藏传又不一样了，往南边走传到这个泰国、缅甸又不一样了，传到斯里兰卡又不一样了，南传的，就我们今天学南传，实际上南传它本身也不一样，那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只是呢就是佛之戒了，色身即色身了。这个确定的基本方法、根本原则呢，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仍然是如此的。2500年前呢，到今天，它这样代代相传，承续不绝。所以真正如果能够依这个律制来生活，不管是摩诃升起律，还是四分律、十诵律，哪一部？这样来组建来生活的话呢，这个僧团的这个每一份子都能够得清净，得那个得安乐，这个就是会知道个人的分为分际我应该怎么做，我不应该怎么做，有明确的这个说了，然后呢，这个组织在一起的时候，过团体生活、组织生活了，应该怎么组织，遇到事情如何处理。这样你就不会心里面常常生疑惑嘛，该做的不敢做，这个不能做的也做了，做了呢，还无羞耻，这样的话怎么会行呢？怎么好啊？那不行吧，这个对于一起住呢就不可能，那安静了，可能一个小事情大家都争执起来了，那就还有心这个休学嘛，就没有心这个休学了。那我们现在汉传一般的形式，可能就是重视早晚课，重视吃素，读僧这几件事情，早晚课，念诵，你要没念诵呢，你就没有修行的样子，是这个样子，这个就跟本来励志生活呢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说你是换个啦，不做这个啦，要做什么嘞？也谈不上做什么，真正的理想呢？像以前啊，我刚开始，一入佛学院读书，就读了这个佛法概论，心里面也有很多想法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僧团，然后大众一起呢，就是说，比如说早晚坐禅，这就是功课嘛，那白天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讲法的啊，就有人讲课啊。讲某个内容啊，今天讲个四时住啊，明天讲个无常呐，再后天讲个五蕴呐， 那哪一天呢讲个无我呢，讲这些意思啊，讲这些义理，讲了之后呢，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住啊，总是有事的，就是再简单也会有事。这一般时间上班呢，那没办法，就要为了生活奔波了，要为了生存呢，那肯定要去上班工作了，当老师要教学生呢，当医生要看病人呢，做公务员呢要做行政管理了，做生意人呢要到处去找信息、找消息呀、这个贩卖产品呢，那么这个开工厂的人呢，他就要把他这些产品呢怎么样做好是这样的，怎么样推出啊适合于大众的产品，他都有这些事情。但是你在一个寺院里面呢，和和如法的，和在一起住啊，也是有事情。你房子总不能不管它吧，要清扫啊、打扫啊，漏了总要修理啊，这个事情都有。那你作为一个团体建构啊，不是个人的，那么这有人来来往往呢，应该如何安排呀、啊？这些事情都有的，也不是没有。所以要抽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其他就可以修啊，各自清修啊。那古代都是住僧房嘛，所以现在南传在这个方面还是保存了，就是每一比丘每一比丘啊，它有一个僧房。中国的话到禅宗兴起之后住馆单呢，现在要变了，现在要好一点，但是这个情形又不同了啊，有的房子呢就是搞得非常好的了，那都是有一个简陋的僧房，各自清净自修。共修其实只能是作为怎么样讲的啊？初学的时候，初学的时候，教方法、教规矩、法则，这些是要的。那么其实僧团组织纪律上共住的生活主要是什么呢？诵戒、不杀、结魔啊，这些事情，这个是主要的。其他事情呢，就是说，修行这个思维啊，佛法的道理不只是说把经典念诵念熟了就行了，念诵念熟了，你不懂意思，不得会解，那没办法修持不会修持修持不好这就，但是会种善根对这个经典呢有信心是这样子。那么组织在一起的话，这样的话大家这个修行呢，精进呢，这个律制里面有很多规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个这个僧团呢，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啊，比较为和合有向心力，但不像后期啊，就是以人为向心力，某个善知识出来了，功德很殊胜，大家呢，四方云集凑在一块，以他为一。那么真正律制的精神是以法为一，以律为一。以这个法则为一，那以这个法则为一，主要是能够清净和合的聚在一起，来推广佛法的事情。但是像有的不理解我完整的人呢，他又变成只是为了这样一个形式的这个呢生活，而不是能够真正体现这种生活的精神内涵，体现这个生活的精神内涵，就是说能够有这么一个健康的团体，来这里做什么？学佛法、修佛法、弘扬佛法、推广佛法，这就是这个健康团体的这个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嘛。那么在这个当中你既然这样做的话，你也就是我们讲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你也就能够得到这种意义，在这个地方呢修行呢，觉得很安乐、很安住，有疑问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大家可以交流，不是无所事事，念完早晚殿了，没事了，好了，不是这么个事情，居士林的话，你要居士组织，不过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怎么样组织好居士的问题，居士林应该怎么样健康生活的问题，这个都好像很少谈到，戒律方面也是，现在有一些红戒的啦，地方呢不多，少数。大部分地方没有，讲授，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么就是说，个体上精神风貌也会很好，就是说， 他这个行为啊、举止啊，就很威仪，这个人呢很专注，这个团体在这有一个呢好的学习风气，这个地方呢很安静，很和谐，那么这个就是会有这个感召力，有这个这个风范的影响力，那么有了之后啊，你本身又这个有佛法的这个认识啊、体验呢、就可以自行的化他，摄化其他众生。那真正实实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给他讲解了，他能够比对自己的生活，观察自己的心理，就提高自己啊。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教育，只能带着大家念诵一下，但并不能够解义，也不能够了解，它是无法实践的。就好像我们整天被这个医生开的这个黄芪啊、党参啊、白芪啊、熟地、生地啊，被这些，那这个没有用啊。你要把这个药啊去煮了就吃下去，知道怎么煮，把这个药怎么煮啊？要放水呀、弄火啦，或者中间呢不能加冷水啊之类的啦，不能放其他的啦。你吃这个药的时候，某些禁忌的东西要不能吃啊，不然的话呢对你不好啊，就知道怎么用，这个是服了药病就会好啊。那么这法义理解了，他就能够得到受用，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持续不断，就是他不只是看到你外围上啊、这个人呢、这个行为举止啊很好，这个地方呢这个团体也很健康，他不只是单开万象就进到门来，进到门来之后呢，再有这个嘞佛法的这个教育，这才会是一个嘞真正健康的僧团。你像有些居士啊，这个皈依了很多年了，这佛法呢一点都不懂，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但是他一去到哪个山啊，我是某某地方的居士，是这样子，这也不太好，或者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你也久了，也不懂，这不太好，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久住呢，与僧团的健康呢，住持于世呢很有关系，我希望这个世界呢，会有越来越多健康的僧团，希望能够有这一步，世尊以立法摄受僧众，把住持佛法的责任交托他，僧团为佛法久住的这个唯一要素，所以佛陀、达摩三达摩鼎立而成为三宝，所以僧团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就以前有的人都在说了，说什么是正法呢？什么是还正法住世呢？说这个世间呢有五个清净的比丘了，这个就说明这个正法了、佛法了还住于世间。如果连五个清净的比丘呢都找不到了，对佛法也就不住世了，是这个意思。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很严谨哦，因为五个清净的比丘啊，比如说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南边一个，都不在一块，那算五个清净的比丘是个体清净的，但是他们有团体清净，那这样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清净了没有呢？还不算清净，为什么？你这一个清净呢，他这个当中，他你要出家了啊，这些戒律当中的啊，他有讲，就个体生活当中，他还有一部分是与这个团体生活相连接的、相摄入的，就好像这个世间一样，比如说一个党组织、党员是吧？党员他不只是规定他一个人哦，有这个相应的政治理念，为了这个什么政治目的啊，奋斗终身啊，这个样子。他同时这个规定里面就比如说你要过组织生活啦，要汇聚一下啦之类的啦。他这个就涉入到有团体生活的内容在里面嘛，所以这个例行这个戒律说清净，那不只是说他个人行为上呢是健康的好的， 同时呢，他也要遵神呢、啊，遵守啊，这个组织生活，这样的话才是完整的清净，而不是说他一个人做好了啊，那这个人很清净了，清净吗？是，他就是从个人行为上清净了。那如果是从禅体上来讲呢，就是不完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来参加新的这个课有没有出家人呢？这佛友们都是打了个名字，我也是一个代号呢，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太知道谁的样子。那如果是这个有法师在了，那我想这个方面是很值得这个来思考的，很值得思考的。所以在今天呢，佛法推动呢，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三宝当中啊，这个讲这个僧宝讲了这么一部分，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呢僧团呢组织啊，我们有的时候僧宝啊僧呢，就是这个师父就是僧了，不是。现在我们学了这里就知道了，所谓的僧呢，他主要是讲佛陀为了这个佛法久住于世间，建立呢这种组织，推展佛法的组织，那么里面每一个叫比丘尼，这个样子的，不是说这个呢我供养僧呢。现在我供养了这个法师，这我供养僧了，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供养这个比丘当然是肯定的，应该也这个学佛的人你应该也可以了，但是真正供养僧呢，这是说供养这个大众僧，供养大众僧，和的一个团体。六合敬正法的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广大的信仰者，这都要依和乐清净的僧团来实行。正法要久住了，要有这个解脱者了，就要有一个呢僧团的存在，这样才好。就好像我们教育机构一样的，他来办教育，这个整体力量很大，就会办得很有影响，很成功。那你如果是一个人办教育，那就不行了啊！你比较有本事嘛，学问比较渊博嘛，那你要是一个学者，那你能够教会多少人呢？你可能写文章、出书，这个影响大一点。但是你要成为系统性的教育呢，必须有一个教育的机构，教育的组织。那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教员、教师、后勤人员啊、服务的，这样才会好。那么这个佛法要推展，要有这个解脱者，那你就成立一个觉者的组织，那也就是比丘僧团呢、比丘尼啊、僧团呢啊这些了，团体的力量，大家在一起呢，互相这个来交流，互相这个来勉励，互相批评、指正。有的时候啊，确实你看问题也有啊，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往往是别人可以看到你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呢，都是看别人的，不是看自己的，所以这个你要看怎么样利用吧，你要是善心来用，就是说，看到人有错误了，委婉的、及时的帮忙指正，那你要是不加利用性的烦恼呢？就东张西望，老是挑毛病，不看到人的优点，然后呢，就是把这些你不满意的事情呢，通过你的嘴巴，告诉这个，告诉那个，发牢骚，这对自己是有害的，伤害自己。为什么？因为传播不善的事情呢，这个老是说是非的事情呢，最后别人都烦你。别人也不高兴你，从现前果报就是这样，为了果报单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僧团，在互相的勉励促进，彼此呢这个来帮助，这样的话你有这个环境更容易修啊，大家有一定的规矩默契了，这个地方都威仪祥序，清净 这个呢专注，你打坐啦，这个观这做思维观修啊，都不一样。那你要社会的情况都不一样，社会情况呢，在工作当中大家这个参差不齐呀、然后各说各话啦，这个争执啦等等的多很多。那你在僧堂里面呢，就是以现前的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讲啊，以励志的精神来讲，差距太远了。但是跟社会比较来讲，你到了庙墙之内，这个总就要比这个世间呢清净一点。少事少业嘛，这个少事少业不是说没事没业，有事有业的啊。这个业呢是以度众生啊，以这个自己修行为事业啊，那也不是没有事啊，早晚念诵总是事的。相对来讲，他这个环境呢，这个方面呢，都比较宽松，他适合于修行，每天见的也是佛像，看的也是经书，那门外的事情呢，不怎么相关，所以他有这些好的修学环境，就是现前的我们一些这个状况了啊。那如果是以这个和乐清净的僧团来讲呢，那就更加有增上力，这个呢。才能够比较的帮助大，所以就会有解脱的实证者出现呢，就会能够为这个广大的人呢所信仰呢，所以这里讲正法久住呢，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广大的信仰者。那如果一个僧团的组织呢，他这个就会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就会出现这件事情，那么僧团的融洽健全，又以和合为基础，和合是中心的，三大特点，这个和合、安乐、清净，那么和合是中心，以和合为基础，那么这个和合基础呢，就是六合敬，这个是佛学，以一般人来接触佛学的时候了解的一个基本常识嘛，就六合敬嘛。那么这个和合为基础的话，以立柱而住的和合僧团，世尊提到它的纲领，就是六合敬。纲领呢就是呢六合敬。这六合敬是什么呢？六合中，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力合同均。是和合的本质，意合同悦，身合同住，语合无证，是和合的表现。这个六合，六合有本质有表现，分两层。本质上来讲呢，就是要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和力合同均。大概的意思上来讲啊，见合同解呢，就是同一师学了，如水如合，同一师学都是同随佛。来学习的，这个呢，学习解脱了，学习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呀、那么缘起意了，无我意啊，空性意啊，那么这个是呢，见合同解，就是大家在这个思想上、认识上都是一样，都是来求觉悟的，求觉悟圣道，求解脱的，您前面讲到了见烦恼、遇烦恼啊。出家沙门呢，为了思想的问题啊，互相争执；在家人嘛，就是为了财富的问题，为了五欲的问题啊，这是我的五欲，那是你的五欲，那就争来争去的。那出家人呢，有的呢，他这个思想不统一啊，每天就在那里争呢、我的高啊，你的低呀、这样他能够和乐呢？不能够和乐。所以，首先第一个是思想上的和乐，是见合同解，都依佛法。这个缘起意、无我意、空性意，这个意识相意，来这个来学习，这样才能够为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呢，就是这个律制戒律，这个见跟法关有关系，经典有关系，这个戒呢和律有关系，戒律里面怎么规定的，比丘应该怎么生活的，都有为认识，那么大家都。以同样的行为啊、生活来鬼混自己，那大家在一起啊，就不会说， 有人搞特殊啊，那不能有特殊嘛？那有特殊的话，我们个个都是特殊，那还会成为团体吗？那就不成为团体了。那所以第二个呢，是戒和同行。那利和同居呢，是经济生活。你在这一起生活了，不能是厚的这个厚此薄彼，就是这个很好，那个不好，有人吃饱了，有人没得吃，这住在一起怎么会和乐了？那不能和乐，所以是要这个利和同居。利益上来讲，从比丘到沙弥，比丘尼到沙弥尼，都一律平等，大家分供果，每人一苹果啊，就这样，那利和同居。所以有的外面不解的人呢，说了，这个出家了佛教啊，他们也是不平等的，有这个等级，这个大和尚小和尚有没有啊？没有，利和同居。利和同居，但是一样的分工，所以这有的地方出现问题啊，现在啊，就是小沙弥还什么不懂事，有的些汉地是分这个称钱的，供养的是吧？他都发下来，这小孩子他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处理啊，那就应该给一指示来处理，一指示带他来处理，不然的话，他就可能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就买什么去了，那。在家的话，那家庭里面家长管的嘛，所以当这个一整个完善的励志生活来讲，他小沙弥就有一指示，有一指示，他相应的一些生活安排呀，帮他料理，那如果他成年了啊，二十岁以上受比丘戒，他可以决定了，这个时候他不用一指示了，这都有一套的这个管理方法的，这问题要不断的努力呀。把它执行的更好，就是说利和同居，那么这个现象上呢就会表现义和同居，大家思想上一致啊，思想上就不会起矛盾的通透啊，大家在这一起住的高兴呢、其实思想问题纠缠是最厉害的。那么生和同住呢，因为行为上规范的一致了，我们住在这里大家都这样做呢，你就能够住。你就能够住，就比如说像中国那么多寺院去挂单，要入境问俗啊，它每一个地方呢有不同的一些规矩的啊、不同的一些怎么样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呢，你要跟大家都一致的话，你就可以住多久都没问题，那就好了，那你要是跟别人不一样呢，你也不习惯呢，人家也不自在，这不好，这个与和无证呢。语和就是说这个说话这个表现在外，这个是声语意和合的表现，这个就是对于六合经呢先做的最基本的解释，今天呢就说到这里。